唯是学盖要，诸位法师慈悲，成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5面。45面，我们讲到以恶事修。那么，我们净土宗的修学啊，我们主要的宗旨就是追求临终的正念，啊，千念万念，为的是追求临终的正念。那么，事实上，临终的正念跟我们平常的正念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平常的正念，它的作用是表现在第六意识。我们平常的正念，你只要调伏你第六意识的妄想跟烦恼就好了。因为第六意识是生灭变化的，所以你能够打个佛七，或者你能够专心的用功一段时间，你会发觉临终的正念呢，并不是那么的困难。所以净土宗很多人产生错觉，他从临终的正念就类推到临终，从平常的正念的容易，他就推论临终的正念也是容易的。这个是净土宗一个很大的盲点，因为你临终的正念，它除了第六意识的问题以外，它要面对第八识的生死业力。所以古人说啊，临命终的时候啊，那叫做腊月三十算总账，不是算今生的账哦，算五始劫来的生死业力的账。因为你临终的时候，阿赖耶识现前，世人临命终时，阿赖耶识的无量无边的生死业力的种子，都会现在你前面。那么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当然它的问题就复杂了。他要内调烦恼，外调生死业力，他是内忧外患，他双重的压力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我们迟早有一天要面对阿赖耶识的，迟早，因为他不会放过你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我们必须在第六意识在临终到来之前，你要记住两种的功能：第一个调伏力，第二个引导力。我们怎么去调伏第八识？怎么去引导第八识，让整个生死业力能够顺从弥陀的本愿？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要做的功课了，除了调伏妄想以外了。那么调伏力，我们上次的几次的课程啊，讲到两个重点啊。第一个，你要调伏我们里面的生死的重罪。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累积太重大的罪业，这种杀盗淫妄的罪业。临终的正念是有条件的，你一定是身心没有障碍，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临终之前把我们身口意的罪业把它铲除干净，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个功课啊。在你生命还没有结束之前，赶快把阿赖耶识里面特别重大的罪业把它处理掉。那么这个处理的方式，在大乘佛法当中有三个法门，就忏悔、皈依、发愿。你要有一个忏悔的心，啊，这个忏悔的心当然主要就是你要怖畏当来的果报，升起怖畏的心，啊。第二个皈依，我们在忏悔过程当中一定仰仗三宝的加倍，啊，你要念佛或者持咒或者一个忏悔的法门来引导你，啊。那么第三个当然发愿，你能够敬畏来际，奉持如来的戒慧，绝不再犯。 所以你通过忏悔皈依发愿的法门，你可能经过三个月的加行，或者是一百天的啊，这个一年的加行，你就很容易把这个罪障给忏到，让它沉淀下来啊。所以我们在临终的正念，第一件事情，你要赶快处理你的罪业的问题，你不能让它相续下去。那么第二个就是调伏我们的颠倒妄想。我们第六识有很多很多的妄想，但是有些妄想是不障碍你往生的，叫做表层妄想，这个妄想不可怕，你只要佛号提起来它就消失掉了。但是有一种妄想是特别坚固的，叫做颠倒妄想。这个颠倒妄想的形成呢，在楞严经它是有三个次第。第一个起相，当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由于我们个人的业力啊，我们会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当中啊，我们取到我们自己业力相应的相状。如果你善业起现行，你会取到一个如意的美好的相状。如果你这个时候刚好罪业起现行，你当下起到的是你不如意的违背你心意的相状。当然这个取向都没有错，凡是业力显现出来的东西，在佛法里面叫做依他起自性，这个是没有错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分别。第六意识把我们取到的相状根据我们个人的习气思考模式安立名言，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因为相状经过你的解读以后，它产生对立了，所以你怎么解读人生，这是很重要的关键。面对人生容易，解读人生难。因为你第六意识一旦安立名言，这个相状就产生固定的相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安立名言以后，你的相状产生对立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提供第七意识产生执着了。第七意识的我爱执就住在这个相状。那么当你的心有所住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产生变化了，这个相状就开始主导你了，就产生颠倒了。为什么叫颠倒呢？因为你得到这个相状的信息是错误的，它不是原来的面目，它是经过你第六意识的错误的名言的安立，经过第六意识的错误解读而产生变化了。所以这个颠倒妄想，假设你不除的话呢，它就是容易在临终的时候刺激你的生死业力，让你的生死业力得果报。每一个人都有颠倒妄想，有些人表现在财，有些人表现在色，乃至于名食睡啊，就各式各样的颠倒妄想。那么这些都是让我们生死业力得果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增上缘啊。这个颠倒妄想的处理啊，佛陀的意思啊，它是三个次第升起的：起相、分别、执着。那你说，那我现在不要取相了？不对，相状没有错，你不能够说，那我现在开始我眼耳鼻舌身意都不向外攀岩了，我都躲到深山去了，眼睛也不看了，耳朵也不听了。相状没有错，而且相状在后面的，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借相修心，它还有很好的用处。所以取相没错，错不在取相。所以你不能从取相下手，因为它没有错。佛陀说的，你没有病，你不能给他吃药，不能无病以药的。那么有些人到了执着的时候再来对治，太晚了。你只要惊动了第七意识这个魔王出来活动的时候，你第六意识就没办法对治他了。这个火都已经烧到整个森林都起火了，你再把消防车叫来来不及了，你再持咒念佛都无济于事了。 一个人堕入颠倒当中的时候，是谁都救不了你了，你自己也救不了你了。所以你不能等到这种坚固的肢体在活动的再来对峙，晚了。所以伟大的佛陀告诉我们呢，在我们身体颠倒妄想的过程呢，取向分别跟执着啊，最佳对峙的时机在分别，断你的分别叫无分别智。你只要不生分别，第七意识就没有活动的空间。我们有些道路已经走得够深够远了，我们的心当中有的道路已经离真如本性越走越远了，这条道路该是封闭的时候了，该是封闭的时候了。所以为什么佛陀要你们言语道断心行触灭？因为你再分别下去，你只会让这个道路越走越远，越走越有力量。凡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只要觉得哪一块因缘你一直分别的时候，它很快带动你的烦恼，贪嗔的对立的烦恼，这个道路就不能再走了，因为它已经形成颠倒妄想了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分别有些妄想是没关系的，但是有些妄想是充满着地雷的，这个妄想你必须暂时把它封闭，就是断相续性。所以伟大的佛陀要我们在生命当中，你开始检讨你自己，哪些妄想是必须要断除的，哪些妄想是不障碍的，你必须 做一些自我的反省跟检讨啊。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调伏呢，调伏生死业力啊，包括调伏啊这个重大的罪业跟调伏颠倒妄想，这两块啊都是在我们临命终之前你必须要做的两大功课啊。那么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引导。大乘佛法对生死业力啊，它不像小乘人只有调伏，它更重要就是你怎么去引导你的生死业力，让它趋向两个方向，第一个趋向无上菩提，第二个趋向西方净土。现在我们来谈谈引导的功德啊。好，我们看四修啊。那么前面的理观呢，它是调伏颠倒妄想，它直接观照我空法空的真如理，那么熄灭我们心中一切的分别，因为它本身在观照的过程当中是离一切相的，所以叫理观。但是这个四修呢，它必须要集一切法，它必须在有相的因缘当中呢去历练去观照，所以它叫四修，它要借因缘的假象来修学。来修学什么呢？修学菩提心，修学往生的心啊，这个叫四修啊。那么这当中分成两段，一圣道门修学六度，第二个一净土门成就信愿啊。那么这两个都是属于在因缘当中来修学啊，叫做四修。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一圣道门来修学六度，这个地方有五种因缘，一因缘，二殊胜，三方便，四利益，五助成。那么首先我们来谈谈这个六度的成就的因缘，这个地方有分成三段，一对治障碍，二成就功德，三承办利他啊。先看对治障碍。那么这个菩提心呢，我们谈一下哈。我们以前在没有修菩提心之前啊，我们第八识是受谁主导呢？对了，受第七意识。第七意识的我爱子呢，以自我为中心呢，产生攀缘心，攀缘人天快乐的果报。所以我们以前的生命只有一个宗旨，叫做享受人生。我们攀缘色身香味触法，让自己这个自我意识来享受，就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生死啊。那么这种享受的心被我们的无分别智给破坏了， 因为你享受一定要有分别心来带动。你不打妄想，你怎么享受人生？因为人生本来就是痛苦嘛。生命是苦多乐少，所以享受人生的概念是你自己想出来。就是说，我们把人生美好化了，我们可能在人生的经验当中曾经有过一次的快乐的经验，然后你就拿那个经验呢来看所有的人生。我们为什么能够去承受人生的折磨，生老病死的折磨？因为你觉得你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快乐的影像，那个影像支持着你，让你继续走下去。但是这个影像被我们的无分别是破坏了，所以这个时候菩萨呢，自我意识这个道路被封断以后，他就不知道何去何从了。这个生死这么多的善恶的业力该往哪里去呢？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建立一个引导我们业力的一个力量出来。第一个就是菩提心，重新引导我们的阿赖耶识的业力，不能做自我意识引导。那么这个菩提心本身的升起有四种因缘啊，因为个人的根基的不同啊，在一切是六论上说呢，第一个因缘呢，闻法欢喜。有些人对大乘佛法的这种各种的教法听了以后特别的法喜，而发起菩提心了啊。第一个依法而发心，第二个见佛的功德啊，看到佛陀在大乘经的有种种的神通道力变化，依人依佛而发心啊，见佛功德。第三个悲众生苦，他看到无量无边的众生在颠倒妄想当中一次一次的跳入生死的火坑当中，深受老病死的折磨，他看不下去了，所以他发心了啊，悲众生苦。第四个哀圣教衰，看到佛法在末法时代啊，代代的相传，法的力量越来越薄弱了，所以刺激菩萨的一个使命感，为了护持正法而发菩提心啊。那么这四种因缘都能够使令一个菩萨产生一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望啊，这个就是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菩提心一旦发起来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又重新有了动力了。以前是以享受人生啊，一种攀岩人生为动力，现在呢是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动力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在升起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摄大乘论的这个无着菩萨呢，把它分成三个重点。我们今天会谈到三个重点的菩提心。第一个是自受用的菩提心，第二个是他受用的菩提心啊，第三个是自他圆满的菩提心啊。那么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谈谈这个从因缘当中呢，先谈谈自受用的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有三段，先讲到这个对治障碍啊。对治障碍当中呢，我们有啊三段，我们先看第一段，对治不发气啊，我们把它念一遍。
为欲对治不发趣因，故立施戒波罗蜜多。不发趣因，为着财位，即着世事家。
那么不发趣，这个发趣就是不发起菩提心啊。那么为什么叫发趣呢？因为发的菩提心就能够去向菩提，去向涅槃啊。那么有些人菩提心呢，他发起来很困难，他发不起来。那么佛陀呢，就帮助菩萨呢，安立的布施跟持戒波罗蜜多啊，就说啊，你发不起菩提心怎么办呢？你多布施，多持戒。因为有些人为什么发不起菩提心呢？因为他贪着世间的钱财，贪着地位，跟急着世家。这个世啊，两个世，多打了一个字哈，急着世家，就是贪着这个家庭眷属啊，这种儿女的私情啊，他很难发起菩提心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开始在修六度的时候啊，其实是在借势修心，主要是在帮助自己发菩提心啊，初心菩萨都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布施呢，我们慢慢知道，其实我们把一些多余的财物那么布施出去， 我们把我们过去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布施出去，我们发觉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产生痛苦，我们活得更快乐。所以我们得到结论就是说，我们以前对东西是过度的执着了，不是你真正需要它，而是你的妄想认为你需要它啊。透过你做个布施的时候啊，你会慢慢从无贪当中啊而升起一种成佛的愿力，这第一个啊，这个从布施。那么持戒呢，持戒它的重点在少欲知足，就是我们会从很多很多的物质当中啊知道知足感恩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发菩提心啊。所以佛陀安利布施的无贪跟这个持戒的这种知足的善根啊，他帮助一个人很难发菩提心的人啊，他容易升起菩提心。就是对治你，你发不起菩提心的人啊，要多修布施，多修持戒啊，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对治退返啊。
未欲对治，虽已发去，还复退还因，故力忍尽波罗蜜多。退还因者，未处生死有情，为犯所生重苦，及于常食善品加行所生疲怠。
那么有些人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因为菩提心刚开始啊，我们刚开始是很生疏啊，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欲望来带动我们的修行。我为什么愿意努力的去修行呢？因为我可以通过修行让我享受无欲的快乐，以前是从欲望来带动。那么现在呢，变成无所求，因为所有的欲望被无分别识给破坏了。这个时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成佛的愿力，往生的愿力。那么这种愿力对我们来说，我们在操作还是比较生疏的，所以很容易在顺利的因缘当中得到破坏。所以大智慧的佛陀告诉我们呢，你要在保护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加修忍辱跟精进。好，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以前在修无分别智啊，这个空性智慧的时候啊，是离一切相的。当我们把相状离开的时候，所有因缘也就离开了。所以你回到空性的时候，你是风平浪静的，一念不生的，没有好也没有坏，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就是在一念的极尽的法喜而已。但是当你修菩提心的时候，你一开始从空出假，你开始面对人情的时候，诸位，一旦你接触众生，那就是接触你的因缘，因缘就有好坏的问题了，就是个对立的事情了。那么有些人跟你结的善言，有些人结了个恶言。当然结善言的人他会赞叹你鼓励你，但是如果过去生跟你结恶言的人看到你这样子发菩提心呢，他诽谤你刺激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忍辱波罗蜜，就是说啊，未处生死有情，违犯所生重苦。那么有些众生跟你生生世世结恶言的，他看到你发的菩提心呢，他就来破坏你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安忍不动，你要修忍辱波罗蜜啊。我当然这个忍辱波罗蜜它也不是强忍啊，在佛陀里面的教法里面就是说你要修这个自他平等啊。佛陀在对治嗔心这一块啊，他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消除对立，你永远都不要跟众生站在对立面，永远不要啊。就是说当众生来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施回，其实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想要离苦得乐而已啊。那么他这样的心情没有错吧，他站在他的角度，他想保护自己，所以他释放一种负面的身口意啊。那如果我今天是他的话呢，我是一个生死凡夫，我也会跟他一样做出同样的举动，因为离苦得乐的心情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我们从这个同理心态啊，其实我们也没有比他好多少，只是个人的角色定位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如此的思维，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把人跟人之间的对立给消灭掉了。你一个家庭，做先生有先生的立场，做太太有太太的立场，做子女的他也有他的定位，所以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角色上呢，产生矛盾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想保护自己。但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他的角色来思考这件事情，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想离苦得乐，如此而已。所以我们透过这种同理心的思考啊，我们可以慢慢的调伏我们不跟他站在对立面啊，这个就是修习忍辱波罗蜜。第二个呢，就是在长时间的善品就解行的功课当中呢产生的疲倦。前面是面对逆境啊的一个修学安忍不动，但是顺境的时候也要小心啊，因为你顺境的时候啊，你会产生得少为主啊，就懈怠了啊。所以菩萨呢要以精进的心来激励自己啊，我们要走的路还非常远，我们离佛菩萨的功德啊还是相当的距离，所以我们应该要鼓励自己不断的进步啊。所以当我们升起菩提心以后呢，我们面对顺逆的因缘啊逆境，采取保守的忍辱波罗蜜，顺境我们应该要多用精进波罗蜜啊，抓紧这个美好的暇满人生，好好的积功累德啊。这个是对治退还。我们看第三，对治失坏啊。
未欲对治，虽已发去，不复退还而失坏因，故立定慧波罗蜜多。失坏因者，为诸散动及邪恶慧。
那么你能够透过这个布施持戒发起的菩提心，透过忍辱精进让菩提心增长广大，你还得要注意不要让它产生一种内在的破坏。前面的退还呢是外在的顺境因缘的刺激啊，这个破坏呢是来自你内心的障碍，比方说闪动。你一个人发的菩提心啊，你不可以让你自己整天处在一种非常散乱攀岩的阶段，就是说你什么功课都不做，这对你的菩提心是非常不吉祥。因为你长时间活在这种人世的忙碌当中啊，你的心是散散乱乱的。就佛陀说啊，你这个水啊，没有一个池塘把它保护起来，这个水都流失掉了。你内心的能量啊，念力太薄弱了，你很容易失掉菩提心，因为你正念力太薄弱了。所以你不能长时间处在闪动的阶段，你一个人或多或少要有点功课啊，佛号咒语或者听经啊，把这个心啊摄持摄持，就是这个心你不能老是不管它，你要好好的去调伏它，管管它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邪慧。这个人他有在做功课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邪见颠倒啊。在小止观里面讲到一个邪慧说啊，当你在做功课用功的时候，有时候起一个颠倒说，哎呀，我为什么要在这边拜佛，为什么在这边打坐呢，我应该去干一点实事多好呢，现在那个地方在办慈善事业，我应该去参与啊，啊，我们应该做一些啊慈善的资粮，而不是在这个地方空心的静坐，空心的念佛，你自己会产生这个颠倒啊。那么这个智者大师说啊，你要思考啊，你现在的定位是在啊自受用的菩提心啊，你这个时候不宜有太多的外缘啊。所以当你升起一个错误的念头跟你当下的修行不相应的时候，你自己要如实了之，赶快把这个念头消灭掉啊，就是不能产生邪见的颠倒啊。那么透过我们的一个专注跟正知来对治菩提心的失坏啊。我们看最后的，从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那么成就的自受用的菩提心，它有什么功德呢？我们把它念一遍啊。
右前四波罗蜜多是不闪动因，次意波罗蜜多不闪动成就，此不闪动为此不闪动为一止故，如实等觉诸法真义，便能证得一切佛法。
那么前面的四波罗蜜多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它呢慢慢的会让我们的心啊安定下来，安定下来啊，就是我们的攀缘心啊，你要不断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它慢慢的心就寂静下来。那么再经过禅定的专注呢，它就能够成就不闪动成就。那么以这个不闪动的极静的心做基础呢，我们再来修习我空观、法空观啊，觉知诸法的真实义。我们更清楚的知道生命是无所得。我们以前啊，透过佛法的听闻思维啊，我们知道人生啊是自变自演啊，你自己变现一个假象，然后引导你第六识去攀缘。攀缘以后呢，就产生很多的分别啊。如果是你满意的相状，你就赞美它；要是不满意的相状，你就呵责它，然后再启动第七识去执着啊，就造成了一种人生的生死相续啊。但是前面的了解都是属于文字上的思维，那么透过你前面的六度的慢慢的修行呢，你开始观照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慢慢的心极静的，那么观察诸法真实义的时候啊，你对人生的空性的道理啊，就更深刻的体验，原来人生只是个过程，人生只是让你来做一个历练，不是让你来受用的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呢，慢慢慢慢呢、啊，对佛法的功德啊，产生更坚定的信仰啊，这个信仰有智慧的关照啊。所以在自受用的功德的菩提心的当中呢，它主要的成就是波罗波罗蜜，就是跟智慧相应的菩提心。我们解释一下哈，我们以前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啊，是活在我们个人的欲望。我们为什么愿意做义工呢？为什么别人愿意不愿意做的事情，我愿意牺牲我的精神体力，我愿意牺牲我的睡眠来做义工呢？因为我们有一种需求，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做义工的善业力来招感来世的快乐。那么这种有所得的攀缘心来做善事呢，那么这个叫做善业了，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呢，你来生得到一种快乐的如梦如幻的果报，然后就结束了。对你来说，你的生命一点都没有增上。但是这个地方的菩提心不一样啊，你是法法消归心性，按照《法华经》的说法叫做万恒一心，你把所有的六度的法门回归到一念的菩提心，由菩提心的修学又增长你般若智慧的观照。也就是说呢，我们过去在修六度，在修一种善业，但是你发了愿以后，你现在在修一个善根，那不一样了。这个时候自受用的菩提心呢，佛陀在经典里面比作大地，你心中有一个大地啊，来摄持一切的草木，摄持一切的善法。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来看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里面有一个公案，谈到佛陀在持戒的时候所发的菩提心啊。那么佛陀有一生呢，他是做一个龙王，那么佛陀在龙王的这 龙宫里面享受很多武艺的快乐了。那么他有一天就想啊，他每天把这个世间的快乐啊，一天过一天，他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他应该来追求佛法。所以佛陀的这个龙王啊， 的印地的菩萨龙王呢，就从大海当中啊，就跑到陆地上，就变成一个人的样子，到寺庙去听闻佛法。听完佛法以后呢，又受了八关斋戒。受了八关斋戒呢，他想说受了八关斋戒，他也不好回到龙宫去啊，那种放逸的境界了，他就跑到树下去静坐。那么在树下静坐的时候啊，因为疲累啊，长时间的静坐就打瞌睡了。打瞌睡以后呢，因为他的这个畜生道这个暴通啊，但打瞌睡以后啊，他的正念失掉以后啊，他的神通力就失掉，就变现出这个龙的原形啊，就是一条很大的大蟒蛇。这个时候有个猎人呢，经过的时候啊，就看到哇，这个蛇的皮真漂亮啊，他拿这个刀子啊，就切了他身体一块的皮啊，把它剥起来。那么他在这个猎人在切这个大蟒蛇的身体的时候啊，当然蛇就惊吓了，因为它很痛嘛。他想说这个小人物啊，我要吐一口气就把它给毒死了。但是他想，我这个时候发的菩提心，我受的这个八关斋戒，我要守住我的戒体，守住我的菩提心。所以他忍住了。忍住的时候呢，他这个猎人把这个皮切走了以后呢，这个时候这个龙啊就想要慢慢的爬到海边，回到他的龙宫去疗伤。但是他流了很多血啊，就招赶很多的蚂蚁来吃他的肉。这个时候他快到海边的时候，他就思考，如果我回到海边去，那我身上这些蚂蚁都得要死掉了。所以他就把身体就布施给这些蚂蚁，然后发愿，用我今生用血肉之躯来供养这些蚂蚁，我来生成佛以后呢，用佛法的法位来度化他们。后来这些人就变成佛陀的这些子弟们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说什么事情，就是说啊，当一个菩萨在依止菩提心在修善法的时候啊，他的善法是怎么样呢？他是一贯的，他是复含复摄的。这个公案本来是在赞叹菩萨的持戒波罗蜜，但是你认为这个是持戒当中有没有布施的功德？当然是有，他有施舍的心嘛。他有没有忍辱的功德？当然也是有，他也有精进，也有禅定，也有智慧。诸位，你会看到哈，我们凡夫得果报的时候，跟圣人在得果报不太一样。我们凡夫得果报啊，它是片段的。你看有些人福报很大，他身体就不好。有些人身体很健康，但是相貌就丑陋。就是我们用攀缘心在修善业的时候，他得果报的时候啊，他是一码归一码，一个果报归一个果报，一个果报。但是你看佛菩萨的功德一出现的时候，他要是庄严，他一定健康，他要健康，他也一定富贵。佛陀的功德啊，他是富含富摄的。这样讲好的，佛陀的功德那个果报一出现，菩萨的功德一出现的时候啊，是多元化的。因为他因地的时候，他有菩提心的摄持，所以他每一个法都兼顾的。也就是说呢，他不像我们凡夫修布施的时候，他就尽量发脾气吧，是吧？他是只是在修布施吧。但是菩萨因为他在修菩提心的时候，他也会兼顾到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他不会带有过失。他这个水果一旦成熟以后啊，他只有甜美的味道，没有任何的杂毒。为什么？因为他有菩提心的摄持。所以诸位，我们今天如果不发菩提心啊，你修六度的时候啊，你很容易带有攀缘心，攀缘心的时候，你一旦有因缘刺激你，你就容易起烦恼。所以你在修善业的时候，一定夹杂烦恼，不是贪就是嗔，要不然就是高慢，就是嫉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果报永远充满的残缺，就是人生永远不圆满，因为我们因地的时候，用自我意识的攀缘心来修善法。 我们因地的时候，每一个善念都夹杂了很多的烦恼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得果报的时候，这个水果虽然有甜美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一些毒药，你必须要好坏都吃下去，因为因地夹杂吧，杂染。所以人生永远不圆满啊。所以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就是说啊，你修菩提心有个好处，你在修布施的时候，你一定会兼顾到其他的善法，你在修忍辱的时候也会兼顾到布施持戒啊。所以这个菩提心呢，会让我们因地呢减少过失，在果地的时候呢，它能够产生面面俱到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自受用的菩提心啊，就像大地，有一个大地呢来摄持一切的草木，让所有的草木呢都能够正常的发展啊。好，我们看利他的下一段，承办利他啊。这个地方有一段这个摄大彻论的文，我们把它念一遍。
由施波罗蜜多故，于诸有情能正摄受；由戒波罗蜜多故，于诸有情能不毁害；由忍波罗蜜多故，虽遭毁害而能忍受；由精进波罗蜜多故，能助经营彼所应作；即由如是设立因缘，令诸有情于成熟事有所堪任。从此以后，心未定者，令其得定；心已定者，令得解脱。于开悟时，彼得成就。
那么前面的菩提心呢，我们是偏重在自受用的菩提心啊，就是菩萨呢，只是利用六度来成就自己的菩提心。那么这个地方的菩提心呢，他开始利他了啊。那么这个菩提心，他开始从这个自受用因缘开始去观察众生的根基，做一些利他的事业了啊。我们来看，由施波罗蜜多故，一诸有情能正摄受。菩萨长时间的在前面的修习布施呢，他有一定的资粮力，所以他开始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会把他的资粮的资具啊跟众生分享。为什么呢？因为摄受众生，众生需要生活的资具，菩萨以资具来摄受他呢，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让这个众生呢啊，对菩萨心生欢喜啊，就容易去摄受他进入佛道啊。所以菩萨呢，先用布施波罗蜜多啊来摄受有情，这第一个。第二个，用持戒波罗蜜多呢，一诸有情能不生毁害啊。那么当然，众生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有烦恼啊，有这个烦恼就会对这个菩萨产生一定的伤害啊。那么菩萨因为他有这个持戒的功德啊，他呢不损恼有情啊。我们受的菩萨的戒体啊，当然他的根本在于真善惭愧了。真善惭愧，当然他有自调跟调他，自调自己这一块呢，就是杀盗淫妄酒根本众戒啊。那么在利他这一块呢，佛陀开出的五条戒不损恼有情。第一个，说是重过；第二个，自忏悔他啊，说悔谦；第三个是谦袭加悔罪；第四个，嗔心不受悔；第五个，谤三宝戒。这五条戒都跟口业有关系啊，诸位。所以菩萨在整个修行当中呢，他一定是善护自己的口业，不出恶言，不损恼有情。那么因为你一损恼有情，你就跟众生结恶缘了，你就很难去度化他了啊。所以菩萨有戒波罗蜜的摄持呢，他能够啊有这种一定的这个调伏力啊，他虽然不能马上利害去利益到对方呢，起码不损恼众生啊，不跟众生结下恶缘，这第二点。第三个，有忍波罗蜜多故，虽遭毁害而能忍受啊。菩萨有这种包容这个宽恕的这个胸量啊，能够忍受众生的毁害 当然这个地方菩萨他也能够知道，因为嗔心的过失了啊。其实菩萨道啊，你稍微存起一点贪念啊，啊，那你贪念世间的一些物质啊，伤害不大，但是你身体嗔心这个问题就严重。菩萨道是有三个大忌啊，菩萨道菩提心啊，他最怕三个东西，我们后面会说到。第一个嗔心，第二个高慢心，第三个嫉妒心，这三个会直接伤害菩提心的根本，会破坏菩提心的啊。所以这个忍辱波罗蜜在菩萨道是特别重要啊，因为你一念嗔心起，你就火烧功德里了，你前面的努力啊可能就白费掉。你菩提心一失掉，你所有的善法就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因为你所有的草木依大地能够生长，如果你把大地给弄没了，你所有的草木就枯萎的枯萎，凋零的凋零，你又打回人天的有漏福报啊，这个果报里面全部带业，带了生死业。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菩提心呢，你要小心你的嗔心，嗔心的火啊，这是忍住波罗蜜。第四个，由精进波罗蜜多故，人住经营彼所应作。菩萨有那一份的坚持的意志力啊，啊，勇往直前啊，所以他能够承办经营他所应做的事业。可能他到人世间成立一个念佛堂，成立一个讲堂啊，带个佛妻等等啊，就是成就这个佛法的事业啊，还得靠一点精进啊。即由如是设立因缘，由这个摄受利他的因缘呢，令诸有情于成熟事有所看任。那么菩萨透过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使令众生的善根啊慢慢的成熟，对于大乘佛法呢有所接受有所堪忍啊。那么从此以后呢，心未定者令其得定啊，安定不下来的菩萨用善巧方便啊让他做做功课，让心定下来。已经定下来的佛陀菩萨呢告诉他种种的智慧的关照，那么产生内观，产生解脱。那么在解脱当中呢，先求开悟，再求成熟，先明白道理，最后才证得真如啊。那么前面的自受用的菩提心呢，它是一个菩萨的智慧来摄持。那么这个地方的菩提心呢，它从利他当中呢，在藕益大师的这个开导说啊，菩萨在从一个自受用的菩提心到利他的菩提心的时候，这个菩萨呢成就三种功德力。第一个福德力的增长，菩萨在利他当中啊，他的福德慢慢的增长广大。第二个慈悲力，菩萨对众生的慈悲包容的胸量扩大了。第三个方便力，菩萨经过长时间在人世间的历练啊，他的对众各种有情众生，他需要什么东西啊，他的善巧方便门啊的操作啊更加的熟悉了啊。那么在《法华经》他举一个例子说啊，他说我们这个自受用的菩提心啊，好像一个车子，那这个车子什么都没有，就是空空的一个车子，因为你这个时候以自修为主吧。那么你开始在利他的时候，你开始在帮助有情，在调伏众生的时候啊，你这个车子啊，哎，多了一些支具了，多了一个床座了，啊，有这个床座，有茶几，墙壁又做了一些花幔，啊，外面又种种的伞盖的庄严，就是说你开始用福德力、慈悲力跟方便力啊，来庄严这个车子，让这个大白牛车啊，不但只是一个车子，它呢更加的庄严。更加的广大，更加的殊胜啊。所以在成败利他当中呢，菩萨也是不断的增上，有三种增上：福德增上、慈悲增上、方便增上啊。也就是说前面的菩提心叫做万恒一心，那么这个时候的菩提心叫做一心万恒啊。这法华经是这样规划，就是从万恒回归到菩提心啊。那么从利他的角度呢，从一心的菩提心又开展出万恒。好，我们 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啊。